弟兄姊妹们平安。
首先要谢谢为外企新米的弟兄姊妹，谢谢王牧师，谢谢 TO 的众同工，还有弟兄姊妹，在我们没地方去的时候，愿意收留我们。我们有一点像难民哦，跑到这个有一个好的姐妹这个教会的位的感觉非常好，所以谢谢你们啊。今天可能人数多一点哦，也很高兴，因为这里有许多的老朋友，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分享主的话。
好像每一次到这个 Dawson Look 的时候，就是要我讲宣教的题目，然后每一次好像时间都很紧凑，所以本来我是预备一个有关建造的一个题目啊，像新米的弟兄姊妹讲啊，结果呢就到这里来啊，你们是宣教月，所以就讲宣教的题目。那今天我用这个尼西米这本书跟大家有点分享。刚刚我们读过这一段圣经哦，我们就看到尼西米这个人。尼西米是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他是在大概祖先400多年，他是在这里说他在苏三城的宫中，所以他是在宫里面办事的人，是一个大官。然后苏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有没有一个OK。苏珊在什么地方？苏珊在这里，这里是波斯湾，所以就是现在打仗打得最很凶的一个地方哦。这里是苏珊，然后耶路撒冷在哪里呢？耶路撒冷在这里，这里是地中海，所以大家稍微知道一下这一个环境。所以他是在一个波斯王朝里面当官的一个犹太人。那我们为了对教旧约不熟的弟兄姊妹啊，我稍微把这个犹太人被掳归回重要的日期跟大家讲一下。犹太人被掳什么时候被掳呢？当南国就是犹大国被巴比伦打败的时候，他们就一批人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巴比伦王从犹大耶路撒冷被掳，然后搬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那里。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犹太人很聪明，所以这个巴比伦王就知道把他们这些人移到他们国家里面，一定对他们有好处啊。那所以305是被掳，然后下一个呢？好，到了70年以后，这个巴比伦被这个马代波斯所打败，然后就所罗巴伯就带领头一批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所以到主前大概500多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重建的圣殿就完毕了。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大概在478年主前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以斯帖记，对不对？以斯帖是一个王后，她什么时候做王后呢？是在478年。然后这个尼西米是什么时候的人呢？大概在以斯帖做王后以后大概30多年。好，那我们在刚刚我们念过1章第11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尼西米就自己介绍他说我是做王九正的人。那什么叫九正呢？九正在英文是 cupbearer， 就是说在古代的皇帝是万人之上，所以呢很多人想要抢他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那他吃的东西他喝的酒都必须有人先试过，吃完以后喝完以后没有死掉可以了。 就可以拿给那个皇帝来吃来喝。那所以要做这件事情长久的人就叫酒政，所以因此呢做酒政的人必须是精明能干啊，不然的话他不知道有谁会想要来害皇帝啊，必须很精明。然后呢也必须是这个皇帝非常信任的人啊，不然的话如果皇帝不信任你的话这个就很糟糕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西米是一个犹太人，他是活在这个马代波斯的这个国家里面，他所住的地方呢他是住在皇宫里面，然后这个地方叫苏珊，离开耶路撒冷很远。那因此呢在当时的时代他大概也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好像不大可能，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地位很有身份的一个人，在这个马代波斯的王朝里面。那其实尼西米的光景呢跟我们很多的中国人在美国有点相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是中国的文化背景，对不对？不管是台湾大陆香港中国的文化背景跑到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就是美国来生活来生存来打拼啊。然后呢我们当中这边我知道 TO 的教会里面许多人在大公司而且在政府里面都担任很重要的职位啊，所以我们跟那个尼西米有一点像。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叫意象的开始。先讲一下这个字意象，这个字意象在英文里面呢其实有两个字，一个叫 vision 一个叫 revelation。 什么叫 vision 呢？好像在使徒行传彼得看到天上有个大步追下来这个叫意象 vision， 就是说他看见好像人家看不见的事情。但是另外有一个字叫是在这个箴言29章里面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那你这个异象是 revelation 是启示的意思。今天我们在这里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异象比较是像 revelation 是一个启示。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神的一个启示怎么样在尼西米这个人身上慢慢的把他从一个好像在一个外邦的地里面做高官的一个人，但是呢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就在他的心里面变成一种的动力，以致呢改变了他一生的这个方向，而让他成为当时犹太人的救星，也让他这一本自传他这个是自传，因为都是头一人称的，也让他这一本自传变成圣经66卷里面的其中的一卷。好，所以第二节到第四节就讲到有一个弟兄有人同几个人从犹大来我当时如果有人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是不得了一件事情，所以当然尼西米就会去问然后就他们就对我说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我们知道当巴比伦王在主前600多年的时候把这些犹太人从犹大地通通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犹大这个巴勒斯坦犹大这块地方呢就好像耶利米书所讲的就享受了安息，就是说里面就没有人了。那既然是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呢，他旁边还有很多国家撒玛利亚有这个亚门，有亚拉伯，有埃及，这些国家看到这块地方都没有人了，就开始把他们的势力就伸展到这个地方。那伸展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后来所罗巴伯带领一批啊犹大人，没有很多啊，可能只有几千啊，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要建圣殿的时候啊，他们就是要在那里重新的大张旗鼓，要扩大这个犹大的势力，扩大以色列的势力，所以当地的这些其他的势力当然就眼红，对不对？不愿意看到他们成功，因此呢，他们一方面向波斯王来来埋怨啊，来投诉；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尽他们的能力呢，来破坏犹大人所要成就的一切事情，包括呢，把这个剩回去的剩下的人，可见回去的人也杀了啊一些人啊，剩下的人，然后呢，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了。这些发展其实大家都可以了解啊，这个在啊几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生的事情。不能了解的就是这个尼希米在波斯王宫里面做大官这个人呢，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他是一个活在一个外邦文化里面的人，他受的教育应该也是外邦的教育啊，他生活的时代跟犹大人在耶路撒冷生活的时代差了100多，差不多200年，他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为什么他听到这个消息他会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拿一个对比啊，就好像100多年前从中国到美国的这些华工啊，来盖铁路，他们的后代啊，大概5代6代以后啊，有一个人跑到奥巴马的这个政府里面做了大官，听到中国汶川大地震，哇，坐下来悲哀几日，不吃饭，或者是听到中国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很紧张，他就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读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有两个地方它很特别的。头一个是认同，认同非常的重要，你跟什么东西认同，你就会很去注意，会去关心这种事情。有些人到了美国啊，他们就认同他们是美国人，那怎么样开始呢？就好了，我要娶一个白人，我嫁要嫁一个白人，我讲话要讲要讲英文啊，我的朋友都是美国的朋友。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热衷于美国的政治，你也对美国的事情都很有兴趣，但是对中国的事情就慢慢就，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也有啊。如果你的认同你是中国人，但是住在美国，那你会把你的孩子送去念中文学校？你对钓鱼台究竟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你也会很有兴趣，对不对？如果你的认同你是一位基督徒，你是中国的基督徒，你就会怎么样？你会参加中文教会，你会去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在这里都有这样子的认同，你虽然是住在美国，虽然在美国好像很舒服，在美国很多这些事情都好像很顺利，但是你的心里面还是记挂中国的事情。那你也认同啊，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也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尼希米虽然是住在这个外邦的地方，但是他对犹太人的认同一直没有改变，他的认同他是神的选民，他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因为有这样子的认同，有这样子的认同呢，他就会关心神的事情，关心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我们这里我们看到第2节到第4节讲到两件事情， 尼西米为什么会听到新消息？因为他去问，问了以后他去听，有问有听很重要。你有对的认同，你有对神的事情有对的认同，你就会去打听，你就去问这里发生什么事情，那里发生什么事情，而且问了以后你要听，听完以后尼西米就受了感动，受了感动，那怎么样？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有这样子的感动的时候呢，哎，圣灵就开始做工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可能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我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家从厦门就啊，我爸爸做海关的啊，政府把他从厦门移到深圳来，所以我们一家到了香港去住。我们到了香港以后，六个月以后，厦门就变成是共产党拿下来了。然后在1950年代呢，那时候我是小学中学，我就看到啊，我妈妈是我们家族一个信主的，她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所以那个时候她做了什么事情，在大陆在厦门的弟兄姊妹啊，那个主的工人需要帮助，她在那个时候呢就啊弄油包啊弄一些啊油啊石油啊各种的油包，然后啊她就跑到邮局那里啊，把这些啊救济的东西，因为当时啊在中国大陆很穷啊，如果啊可能现在的你们在现在的人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穷的啊，真的是很穷的，所以他做这件事情，那我那时候中学小学的时候，我也帮他跑这个邮局，那我自己就在想，当时如果我们没有搬到厦门的话，我的下场会相当的惨，所以这样子一路下来，我慢慢就对这个在中国的基督徒啊，留在中国了啊的基督徒，当时的就有了一个认同，有了这个认同以后，这个认同就好像一直的来带着我走这个道啊，在神里主里面这个生活、啊，时间关系我不多讲啊。第二，他是一个祈祷的人，凡事都借着祷告跟神交通。我们发现尼西米啊，其实他是在那里做大官，也是很能干，他有许多 resource， 有很多的那个事情可以做。他听见消息的时候，他可以打电话，不是打电话，他是可以送信的，叫很多人来帮他来处理耶路撒冷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是向天上的神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不是先跟人商量，先跟神商量，把事情带到神面前。那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既然神感动尼西米，感动他到一个地步，他要坐下哭泣三四天，这是一个很强的感动。你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就会怎么样？就会把这个感动变成是一个变成是一个负担。我们都很熟这个马太福音11章所讲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对不对？许多时候我们读了这一段这一节圣经，没有读下面怎么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啊，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必得享安息。”哎，他没有叫你把重担放下去就什么都不做哦，他要你把一个新的担子摆在肩膀上。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如果你退休以后，什么钱也有了，时间也有了，健康也有了，但是你什么都不要做的时候，怎么样？你很难过了。人就是要担一个东西啊，所以你不担神给你的担的话，你就是还是要你把一个重担脱下来的，你会有再拿另外一个重担担到自己 肩膀上。重担跟负担有什么分别呢？重担是你自己要背的，那就结果就怎么样，你自己就要负责任。负担有什么？负担是什么？负担是神要你背的。尼西米在这个过程里面，哎，神就给他一个负担。这个负担是什么？耶路撒冷的人啊，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门被毁，我难过，我受过不去，我希望不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人在那么远的地方，我做的事情又是那么重要，我跑不开，怎么办？这个是一个负担。当时我们在香港的时候，看到中国的大陆弟兄姊妹受苦，我们也是怎么办？不知道，没办法。但是是一个负担，这个是神要你担的。那神要你背的时候呢，神就会怎么样？负你的责任。同样要可能要努力，可能要流汗，但是呢，这个责任不一样。你自己负责任，你是就是重担，神负你的重的责任，这个叫负担。所以一个意象，这个启示的开始呢，是我们看见需要把它化成一个负担。好，我们来看看尼西米的这个祷告。好，我们看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几点哦，它是一开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认罪的祷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多讲这个。但是你看到有三样东西他祷告了，第一是他是认罪。我们发现在旧约里面许多的祷告都是非常敬虔、非常好的，可以说是义人的这样子一个人，他祷告的时候一开头都是认罪的祷告，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是因为你祷告开始的时候，你做一个认罪的祷告，你知道你的身份是谁。许多时候我们祷告好像啊，跟父亲要东西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讲完了，主啊，这个东西就求你答应我吧，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拜拜。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神听祷告是听你祷告的内容，还是听看你祷告的态度？是看你的态度，对不对？如果你的祷告，神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你不用讲，他都知道。但是你的态度决定你这个祷告神重不重视。要怎么样有对的态度？一个认罪的态度，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不过是蒙恩的罪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一个对的态度，神会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啊。有一个对的态度，也会让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既然是一个罪人，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求的啊。那我们只有怎么样？认罪，我们只有顺服。刚刚我们讲马太十一章讲到，主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主耶稣的心在神面一直是柔和谦卑。我们来有事情，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柔和谦卑的心。怎么样有柔和谦卑的心？我们的祷告用认罪来开始。第二，刚刚读过了，所以我们就第二就是他抓住应许。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什么东西是神应许，有什么东西神没有应许。因为祷告是要靠信心，对不对？神听祷告的程度是看我们信心的程度啊。如果你完全没有把握的，完全你不相信神会听你祷告，你这个祷告神也不会听，因为你没有这个信心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来生出这样子的祝福。你要从神那里得到祝福，你需要有可以 matching 的一个信心来承受这些祝福。那怎么样要才有信心？我们需要懂得什么是神应许的。自然神有应许了，所以他这里就讲到 啊，主啊，天上的神呢、啊，你向啊摩西，你的仆人摩西所应许的啊，当我们背逆离开你的时候，你就把我们啊分散到各地去。但是呢，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你就会把我们再带到原来的地方，你会就会祝福我们啊。然后他这里说，我所代祷的对象就是你的子民啊，那就是为什么神可以听我们祷告，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向神讲，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子民，神当然要听，对不对？所以第二个啊，神听祷告一个很重要的缺，就是你要懂得神应许什么，然后你就抓住这个应许。第三呢，他说我啊，在神的面前啊，我在王的面前，因为他人在宫里面，他做的工作那么重要，你想想看，一个每一天啊，王要喝酒的时候来替他侍酒的人，这个人走掉，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人来代替，对不对？那个王会说，哎，你走掉了，谁来替帮我侍酒？我另外这个人我可不可以相信，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呢，他也想起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对不对？箴言二十章，王的心在耶和华手里是怎么样，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啊。所以他知道虽然他不行，但是神可以怎么样改变环境，神是环境的主。所以我们不要说环境是这样子，所以没办法，人在江湖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你要知道江湖是神创造的，江湖也可以啊，不是连动性的江湖啊，是大江，哎呀，大湖啊，神可以改变江，神也可以改变湖，神可以改变环境。这个王那么重要，没有人跟他讲话，但是有谁可以改变王？神可以改变王。如果你去读啊，这个尼希米第第一章第十节讲到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我去看，哎，很有意思，因为他说啊，我想我们回到哦不。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能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这个王字在原文是那人，所以他的祷告是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那人面前蒙恩。诶，他知道虽然他在地上说服侍的是这个王，但是这个王在神的面前不是王，是那人，是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人。他懂得他只有一个王，是谁？是耶和华，是他的神。所以呢，他这个祷告好不好？很好哦。有没有用？很有用。但是我们看到哦，现今啊，这个时候看得不大清楚，所以仆人现今亨通。我们知道能干的人脾气都比较急。什么叫现今亨通？我现在向你祷告啊，明天王就开一个路让我啊，让我到耶路撒冷去。现今亨通，神有没有答应他现今亨通？好。啊，我们看这个耶利米尼希米书啊，今天时间很赶了，所以没有，你们自己回去看好了。第一章第一节说他听到消息是什么时候？是这个时候啊，距离西斯流月，西斯流月是什么时候？大概是阳历的十一月、十二月。第二章第一节他讲到神那个王来召他到王宫的时候，什么时候？是尼三月，尼三月等于是我们的阳历的三月十月。换一句话说，从他听到神他祷告到神 答应听他祷，答应他祷告的时候，一共有四个月的时间。这四个月的时间，他要等。啊，所以这一段时候，我们叫意象的深化。意象的深化就是有两方面，一个就是个人的方面，一个就是这个时这个环境的成熟。个人的准备，头一样就是你要清楚你的呼召。负担跟激情有什么分别？有些人哇，听到一个消息，哇，恨不得明天就买一个飞机票，明天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去传福音也好，去帮助人也好啊。但是过两天就怎么样？我又不认识那里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就没有了，这感觉没有了，这叫激情。负担是什么？负担是。哎呀，我看到一个需要，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这需要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让神继续的感动你，就怎么样？慢慢的，你这个呼召就会清晰起来，你会比较清楚，究竟那个需要是具体是怎么样，究竟啊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来帮助，来弥补这个需要。然后究竟我的角色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沉淀的过程，这个是一个深化的过程。第二就是计算花费，就好像路加十五十四章讲到那个王，一个人要出去打仗，你要计算花费。那这里面呢，如果你要答应一个呼召，这里面就需要有牺牲。就需要负担一下，对不对？你的时间摆在这里，你就不能够同一个时间做别的事情。你需要去那里，你需要金钱，你需要啊，你需要你老婆同意，而且你老公同意啊，而且你的孩子同意，这些都是代价，对不对？那你就会坐下来说，这些代价我出得起吗？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啊，这个就不是说。单单啊，有一个感动，我就啊，不是这样子的。你要计算花费啊，那慢慢计算花费以后呢，你就会要拟好计划啊。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到那一点了，但是我们看到尼西米当这个王来叫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有一套计划啊。王问他，我要什么时候去，什么回时候回来？我这个时候去，我那回来，我需要什么 resource 啊？我需要有人怎么样来帮助我？哎，它里面都已经好，都有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深化的过程，你自己准备好，还有呢，装备自己。在尼西米来讲，他的装备就是说，他要了解究竟那边啊，他需要多少的啊，多少的能力，他需要啊。多少的这个东西，他要走什么路啊？他要研究我要这样，我去到耶路撒冷，我要怎么样走？那对宣教来讲，你这个装备呢，就是啊最好的装备，先教主路学，对不对？从教主路学开始，然后你看看你可不可以啊做一个带小组的人，做一个讲道的人等等啊。那我就不多讲了这个，然后呢，就是看看神有没有在环境那里给我们有一个印证，让我们知道时间已经到了，现在是我们要上去，现在是我们要去，神要把我们这个负担来落实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31节，他说：“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你要注意呢，这里的等候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候，不是说你在那里睡觉的等候。我们看到尼西米在他等候那四个月里面，他做很多事情，对不对？他在安排各样的事情，他可能也找到一个人可以替他啊来帮这个王来试酒啊， 他已经知道他该怎么走，他知道他要去多久，他需要多少的时间要把这个事情弄好。所以这个等候，这个积极的等候，让我们对我们的意向，对神给我们的呼召有很清晰的一个纹路，该怎么样走，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第三步是什么，我们都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然后呢在这个等候的时候，我们来装备自己，我们给自己有足够的东西可以拿出去给人家。那第三呢，看到神在环境方面的预备，在环境方面各方面给我们都安排好了。好，所以怎么样可以重新得力，你有了这些的装备，有了这些的了解，有了这些的的清楚的这样子的呼召啊，你有没有得力？你绝对会得力的，对不对？所以四个月以后的尼希米比四个月前的尼希米怎么样？更加的重新得力，因为他懂得怎么样来等候啊。所以在等候的时候，他不是整天在那里埋怨说哎呀什么，而且说在那怨叹说哎呀我什么都做不了，他没有这样子做，他是一个很积极去把这个这个负担把它落，把它沉淀，把它深化。所以第二步呢，这个意向的深化，让我们祷告，让我们等候，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好，第三步，神改变环境，就把它可以化作成行动。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尼散月，我在王面前摆酒，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没有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里面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焚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面眼前蒙恩，神若欢喜喜欢，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今天没有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神的确在环境上为他开路，而且在他被王问到一个很严厉的问题的时候，因为你做酒政，你不应该，你应该欢欢喜喜，你看到王的脸应该是一个笑脸，看不到一个笑脸，王就问他那他这个时候尼希米的回答就很得体的回答，他没有提耶路撒冷，因为这个东西跟这个王可能没有关系了。他就说，我个人的感受是怎么样，那圣经也有说，说话正直的人得王喜爱，他就是一个说话正直，我就是不高兴，不喜悦，因为我自己的家里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们看到王就问他说，很奇怪你要求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你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发现他当时的准备的等候这一段时间里的准备，现在就怎么样派上用场了，他准备好了一个回答所以他这样一答的时候，然后他又在天上他又默祷了就神就给他通达的道路，然后这个呢就让他这个意向，让他这个呼召可以得到落实我这场道本来要讲50分钟的，但是今天讲了35分钟，所以有一些东西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把剩下的把它讲完但是我想尼希米的故事给我们看到， 就算你在美国，你在政府做高官，你在大公司做很重要的人，神都可以使用你，对不对？只要你愿意啊，让这个意向，神给你一个启示，变成是一个负担，让这个负担可以落可以深化，在等候，然后看到神改变环境，让你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啊，来让神在你身上啊可以使用你。我们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为了你在尼西米身上你的给他的带领，我们献上感谢。他的榜样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都得到激励，知道虽然我们人是在我们是在没有在全世界的服事，但是虽然我们是这样子的不足，你还是可以改变环境，你也预备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手中变成你可以用的一个人。我们为了这样子的恩典，为了这样子的祝福，献上感谢，愿你带领下面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